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38期明慧修炼园地。下面请听明慧教练文章，题目是在大法中修炼升华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27号。我是农村大法弟子，2002年冬天，舒家妹妹把我叫到她家去玩，目的是跟我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，让我看看转法轮。听她讲完，我就说行，那我就看看这本书。看完转法轮之后，我知道法轮功是让人做好人的，她又教了我练功动作。就这样，我走进了法轮大法修炼。刚开始对法的认识很肤浅，随着修炼，不断学师父的讲法，对照师父说的去做，一点点学会修炼了，懂得了作为一个修炼人，常人中的恶习是应该修取的，戒掉的。当然，戒的过程也是很苦的。最后，我彻底戒掉了打麻将、玩扑克、喝酒、抽烟的恶习。第一部分，在家庭环境中实修。我结婚后，一直和婆婆生活在一起，公婆就丈夫一个儿子，小姑子虽然已结婚，可婚后生完孩子就回到婆婆家来，一直住着不走。邻居见了我说，你真行，小姑子一家三口在你家住着，换个人也做不到，意思是给我添很多麻烦。我说我是学大法的，要不学大法我也做不到。有一年冬天，公婆回山东老家了，家里的活儿就落在我一个人身上。我家养了一头小骡子，平时都是公公喂它。公公不在家，早上我起来喂小骡吃草，自己吃完饭还得劈柴。丈夫白天上山捡柴拉柴已经挺累的，我就想多干点，这样天天干心里就有点不平衡了。妒忌小姑子两口子，心里还念叨，天天等吃等喝的，也不帮着干点活，天天就知道看手机。其实这个念头已经不对了，不符合法了，可我还不知道找自己。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了，我的右腿膝盖疼肿，开始没当回事儿，后来疼的双盘都盘不上了，只能单盘，疼的走路一瘸一拐的。我嫂子是同修，平时我都是和嫂子一起学法交流。嫂子说，这个疼你不能承认它，它也不是病，你向内找找自己还有什么执着心没去。回到家我就开始找自己，我有对小姑子两口子的怨恨心、妒忌心、烦心，看不上他们的心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，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，我们已经给你消下去无数无数份了，只剩下那么一点儿分在各个层次之中，为提高你的心性设的一些磨练人心、去各种执着心的磨难，这都是你自己的难，我们为了提高你的心性而利用了它，都能让你过得去，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，就怕你自己不想过，想过就能过得去。明白法理后，我就发正念，去掉这些不好的心，不要它。腿不是疼吗？我不能养着你，不能承认你，该干什么还干什么，照样去劈柴火。走路不是疼吗？就是不承认这个疼。慢慢的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腿好了，不疼了，肿也消了。随着慢慢修自己，按照大法的标准去做，丈夫及家人也变了，不再因害怕恶党的迫害而不让我修炼，我能堂堂正正的学法练功了。第二部分，正念素江。2015年，大法弟子向北京最高检察院和法院控告江泽民违反宪法，迫害法轮功。我们几个同修在一起切磋后，每个人都写了控告状，也悟到自己写的应该自己去邮寄，不能让别人代邮。邮寄的过程中也是去人心的过程，去邮寄的时候也有怕心，怕被抓被迫害，我就在心里发正念，并求师父加持弟子，保护弟子。师父在《红银二怕杀》中说，你有怕他就抓，念一正恶就垮，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，烂鬼诈，神在世正实法。 我心想，怕的不是我，是邪恶。我做的是最正的事，怕什么？在正念的作用下，很顺利地把控告信寄了出去。过了些日子，嫂子接到了村长的电话，说乡里派出所来电话，让村长开车拉着嫂子同修到派出所一趟。嫂子和我交流说，这跟我们控告江泽民有关，不能去，不能配合他们。咱俩今天晚上去村长家给他们讲真相去。我说行。到了村长家，嫂子问村长，有什么事让我们去派出所？村长说他也不知道，就是让去一趟。唠了几句家常话，就转到了正题上。嫂子给村长讲了法轮大法是什么，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，我们修炼大法之后的改变等等。我在一旁配合发正念。村长的媳妇儿说，我知道你们都挺好的，谁家有事儿你们都去帮忙。是啊，在哪里我们都要求自己做好人，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，大家都能看到我们在帮忙，村民们都看得很清楚。最后村长两口子都做了三退，从那以后他们再也不找我们了。第三部分，讲真相救人。我和嫂子一直在一起配合讲真相救人，进城办事碰到有缘人就讲真相，送他们真相资料。在我们村先挨家挨户的发资料，过后再挨家挨户的讲真相，劝三退，把我们村的电线杆上都用漆喷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也去别的村喷字，给每家发真相资料。有一次，一位同修的丈夫开车拉着我们五个同修上外村发真相资料，一路上我们在车里背法背红银，请师父加持我们的正念，把所有摄像头都盖住，都照不到我们。神奇的是，我们刚到一个村子，这个村子的电灯一下全灭了。我们五个同修分三组赶紧发资料，我们刚发完，电灯一下子又全都亮了。我们在心里谢谢师父，真是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地，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地。选自红银二，师徒恩。哥哥嫂子在室内买了房，冬天农闲去那里住，春天回农村种地。他说和市里同修配合，上午出去讲真相救人，下午在一起学法，特别好，特别精进。我一听也很着急，因为在农村秋收忙完后就没有活了，冬天在家就是待着。我也有想去城里找同修的愿望，我就发了愿，我也想买房去城里救人，请师父给弟子安排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想中了，你不就是执着追求了吗？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。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，你根本就做不了。就在嫂子楼的隔壁有个二手房要卖，可是一年多了也没有卖出去，好像就给我留着似的。我很顺当的就把房子买了下来，心里感恩师父。秋收忙完后，我们就搬到了楼上。我每天上午出去讲真相救人，下午学法，每一天过得都很充实。第四部分，遇事向内找自己。有一天，卫生间的房顶上往下滴水，我想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我知道不管出现什么事情都不是偶然的，还是得找自己。中午我回家到卫生间一看，地上全是水，我看着没生气，知道是要我向内找。师父在《经济要旨三》芝加哥法会中说，修炼中，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，都是好事，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。我找到了，我有对四楼、六楼、七楼住户的怨恨心。当初买房的时候，主卧室的南墙有点潮湿，朋友说，只要做一做防水就没事了。当时我没有从法上去悟，没有用正念对待，用了人的办法。夏天为了做防水，没少跑路。从一楼找到七楼，征求各家的意见。物业说，你们都同意，那就给做防水，但是费用得你们自己拿。我说，不是有物业基金吗？他说，物业基金不够，除了物业基金拿的部分，你们得拿10000多元。我一听，拿这么多钱，还得回去跟邻居们商量， 没加出一份。当去六楼七楼时，他们不同意出这么多钱，说话还特别难听。我当时心里就有些怨他们，也有种很失望的感觉。有一天我看到了一篇同修的交流文章，说他买了个二手房，也是漏水。可是这个同修的念很正，说我住进这屋就不漏了，一切归正。我一下醒悟了，我怎么就没想到用正念，只用人的办法呢？真是人心多，麻烦就多。我想大法弟子是有能量的，大法弟子所到之处都应该是归正的。我既然选择了这个楼，它跟我就有很大的缘分，一切都应该归正。悟道后，我就把做防水的事彻底放下了，把对邻居们的怨、看不上他们的心彻底去掉后，在心里向他们道了歉，看着地上的水也没有怨恨心了，起身上厨房做饭去了。等到下午五点钟左右，我进卫生间一看，地上的水不流了，棚上的水也不滴了，一切恢复正常。太神奇了，向内找真是一个法宝，再次见证了大法的超常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大法弟子就走师父安排的路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16日。在中国大陆近两个月来，本地委主任、政委领导、公安、市610人员多次非法闯入大法弟子家，要求签三书，说是上面的通知，兼修的大法弟子就以法为师，按照法的标准讲真相，救度这些可怜的公检法及政府人员，他们是真正的受害者。下面是我如何应对要求签三书过程，证实师父的慈悲，大法的神圣，也见证信师信法最安全的博大法理。只要把自己当成修炼的人，有师父和大法的保护，就能闯过各种关难。第一次是有两个警察和一个社区人员来到我家，说上面要求签三书，你签不签？我说我修大法是合法的，按照中国宪法有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，我因练功学法才有健康的身体，20多年来没吃过一片药，这就是修炼的奇迹。三书不是随便签的，签了会害了大法弟子，也会害了你们。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，没犯罪，签什么三书呢？他们听我讲了一会儿，临走我给了公安人员一封写好的真相信。我说让你们新来的公安局长也好好看看，保平安吧。他们拿着我的信走了。第二次来了两位社区人员，他们说你孙子报考公务员，现在因为你练法轮功要受影响，只有签了三书才不受影响，要经过我们社区报表，因为你的名字网上都有，我们也没有办法，领导要求让你签。我说三书我是不会签的，我没违法犯罪，我练法轮功是合法的，我在大法中受益了，绝不会背叛师父和大法，你们不懂这利害关系，这是拿我孙子考公务员来威胁我，这就是共产党的邪恶。他们说你不关心你孙子的前途吗？为了你个人不顾亲情，这可是他一辈子的大事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帮你。我说我当然关心我的孙子，我不签三书也是为了你们和我孙子好。他们看到没办法就走了。我有一位同姓的孙子在镇上当镇长，我孙子考公务员他们都知道，政委书记找到当镇长的孙子，问他和我是什么关系，孙子说我是他的同姓的爷爷，政委书记就让他劝劝我，说市610要来人。当镇长的孙子就打电话给我儿子儿媳，让他们从外地开车回来，三人来到我家拿来三书让我签，说 签了就不会影响你孙子考公务员了，以后你怎么练也没人管你了。直到你练功以后身体好了，我们也知道大法是好的，书上说的做好人有道理，可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也没有办法。我们各执己见，经过了近两个小时的辩论，他们也没说服我。最后我说，我的一生都是师父和大法给的，孙子考公务员就交给师父安排。他们没办法，就不满意的走了。儿子回去后给我的小女儿还有我弟弟打电话，让他们劝我。他们也说了很多很多，都没有动了我的心。后来我给我儿子打电话说，是师父救了我的命，我绝不会背叛师父。你如果怕受牵连，可以找相关部门脱离父子关系。如果我欠你们的命，还命都行，就是不能对大法不敬。这是第三次。第四次，孙子和他妈开车来看我，儿媳说，为了你的信仰影响孩子的前途，这是你孙子一辈子的事情，以后我们不管你，不养你老。我说，不养老那是你的事儿，我信仰是合法的，没有任何法律说练法轮功违法，违法的是迫害大法弟子的这些人，谁说都没用。我又对孙子说，你妈光考虑你的前途，怎么不为我想想？这些邪恶的生命害我，也等于害了你，爷爷能不心疼你吗？你知道爷爷心里有多痛苦吗？告诉你一个解决办法，你就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大法师父无所不能，求大法师父帮你吧。邪恶的旧势力利用这种形式考验大法弟子，本来好好的一个家庭，搅得全家不安，无论怎样的生命，对大法犯罪，在宇宙正法中是要被淘汰的。因为我是修炼人，有慈悲的师父保护就满足了。第五次，9月1日下午3点多，新调来的镇党委书记、女政府人员、社区委主任及警察共5人来到我家。社区人员先进屋说，镇党委书记来了，让我收拾收拾屋子。我们收拾好屋子，他们就进屋了。我从外边进屋后，政委书记说，我们来看看你，有什么困难找我。我说，谢谢你的关心。妻子拿出水果，热情地招待了他们。书记问我多大年纪了，我说74了。书记又说，不像这么大岁数了，还问我身体怎么样。看得出他让我介绍自己的修炼状况。我说，在工作单位得了胃溃疡，非常严重，治疗大半年也没治好，还有附体，怎么送也不好使。我练功后一切都好了，你们应该多接触一下这些修炼的人，对你们是有好处的。我修炼20多年没吃过一片药。他说，看你身体真好，我以后还会来的。我说，这些社区人员在你的领导下做了不少好事，把道路都修得很好，你真善良，是个好人，好人一生平安。他说，谢谢，我应该为老百姓多做好事。一句好话从大法弟子口中说出，会感动人心，善的力量是巨大的，我们的善心在感动着这些人，像是在唠家常一样随便。我认识到是师父让他们来听真相的，弟子没有让师父失望，大法弟子是在证实师父的慈悲，法的伟大神圣。希望同修们都用善心对待这些政府工作人员，他们选择了这种工作，我们更要救度他们。谢谢师父为弟子安排的一切修炼机缘，弟子用尽所有语言也报答不尽师父的恩情。在正法的最后时刻，修好自己，唤醒世人的良知善念，让世人相信法轮大法好，选择美好的未来，被大法救度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指正。
听众朋友，大家好。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教育文章，八旬老太精进修大法，救人不怠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16日。我今年85岁了，是94年得法的老学员。我这一生饱经沧桑，伤痕累累，是师父将我从地狱中捞起洗净，把我从苦海中解脱出来，不仅给我治好了一身的病，净化了身体，更给了我一个全新的生命与面貌。我的一切都是大法与师父给予的，我也将倾尽所有回报师父，救度众生。下面我就把我近期的修炼体会简单汇报一下。我救度众生的方式主要就是发真相资料和面对面讲真相。我所在的城市临近北京，这些年来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的迫害程度也是很残酷的，但这些对我并没有任何影响，因为我是大法弟子，我就是要完成我救度众生的使命。我的家庭修炼环境很好，我和老伴儿与四个儿女都参加过师父在国内办的法轮功学习班，除了大儿子因在酒店工作没有参加过集体学法和练功，开始就没有打好修炼的基础而没有坚持修炼外，其余的都坚持修炼下来了。但大儿子从不反对我们修炼。前几年老伴儿因没有闯过病业关离世了，现在我与孩子们在一起生活。我参加过1999年北京国务院425大上访，2001年在天安门广场打过正实法的横幅，2005年实名溯江，走过了20几年的风雨磨难，走到了今天。孩子们也都成立了家庭资料点，所以我无论发放多少资料，他们都能源源不断地供给我。我家住在六楼，没有电梯，我每周出去五次，时间不固定，白天出去的多，晚上出去的少，地点是满城市转，超市、医院、集市、马路边、汽车站台都是我讲真相的好地方。我每次都是带六七十份真相册子，每份都夹有周报或其他真相传单，真相册子用透明塑料袋封好，遇到有缘人就讲，并递上一份真相册子。有的人听明白真相后都愉快地三退了，也有好几个人听我讲明真相后要跟我学法轮功，也有好几个做小买卖的人听明白真相后天天念大法好，使自己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，很快的就在本市买了楼房。更有一个卖水果的摊贩明白真相后并接下了我给的真相护身符，在一次大的车祸中保住了性命。这样的明真相得福报的例子在我20多年的讲真相中数不胜数，当然也有很多人不接不听真相的，不听不接我也不动心。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年轻人，我送给他真相资料，他不仅不接，反而还大声呵斥我，并且扬言要报警，因为我们身边十几米处就是110警亭，邪党的政权已岌岌可危，为了维稳，我们城市里几乎每个大小十字路口都有110警亭。我劝善他不听，他真的就向110警亭走去。我没有动心，但也忘了发正念制止他犯罪，这也是我最大的漏。他进去了一会儿又出来了，站在警亭门口盯着我。我心想警察来了我就跟警察讲真相，所以我依旧不慌不忙地从警亭门前走过去，
警察也一直没有出来。还有一次，我在一个公交站台上遇见一个老头，我与他主动搭讪，想跟他讲真相。刚搭上话，公交车就来了，我们上了同一辆车。他问我多大岁数了，我告诉他我已80多岁了。他说什么也不信，非说我骗他，说我60多岁还差不多。我告诉他，我说的是真话，从不撒谎。他问我吃什么营养品，把身体保养得这么好，我就告诉他，我原先也是一身的病，正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功，才变得身体这么好。他一听我是练法轮功的，立刻勃然大怒，骂我，吃着共产党的，喝着共产党的，还反对共产党。我没有动心，依旧平和地说，我既没吃共产党的，我也没喝共产党的，我是靠自己的劳动收入养活着自己，而共产党既不种田又不做工，是我们老百姓在养着他。他气急败坏，又无话反驳，悻悻地走到别处去了。车厢里的乘客纷纷指着我议论，你看这老太太练法轮功的这么年轻，80多岁了就像60多岁的。前些日子我也在不停地过病夜关，先是耳鸣，在家还好些，可是一出门耳朵里噪音大的几乎让我脑袋要爆炸一般，根本就听不见别人说话。我知道有我的执着在里面，爱听好听的话，不愿听逆耳的话，这是旧势力在钻我执着的空子，阻碍我讲真相救人。我不承认他，我不能面对面讲，我就发资料。我每天出门带上资料去发，在超市、医院、商店门口的车筐里，马路边的汽车把手上，都是我发资料的好地方。今天上东边，明天去西边，我坐公交车满城市转。虽然我所在的城市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电子眼监控器，但在我的心里从来就没有这个概念。我只记住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的，讲真相救度众生，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，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，别叫其钻空子。师父还在《精进要旨二》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，没有了怕，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。师父还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讲真相救众生，这就是你要做的，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。有一段时间我腿疼得很厉害，没走几步就疼得受不了，一条腿像根直棍一样。我知道这还是旧势力的干扰，不让我救人，我依然不承认，照样出去。腿疼了，我就坐马路牙上待一会儿，或手扶着汽车悠会儿腿，再接着走。就这样，我连着坚持了3天，腿不疼了。我每次出去讲真相，临走时都会在师尊法像前合十，求师父加持我的正念，多救人。我每次出门为了减少麻烦，都不敢多喝稀的，也从不带水，无论夏天有多热。因为市区的公共卫生间很少，我每次出去少则2个小时，多则3-4个小时，有时还带些不干胶在大街上贴。因为有师父的保护，我每次都做得很顺利，从没遇到过磨难。我已经80多岁了，我知道我的生命是师父给延长来的，是用来救度众生的，不是来过常人生活的。所以我现在努力地修去执着，除了吃饭睡觉，就是学法练功讲真相，常人中的其他事尽量不管。但还是有很多执着心没去，比如爱面子的心、怨恨心、对儿女亲情的执着、党文化的东西等等。 但我相信，在师父和大法的指导下，我一定会修去这些执着，跟师父回家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